说再见，对你是件容易的事吗？以前住美国的时候，我每年只能回台湾度假一次。度假结束要回美国的时候，母亲总是坚持要送我到机场。我拗不过她，说那你就送到机场门口，就坐原车回去好了。她从来不肯，一定要陪我等到登机时间，看着我进去安检，再自己坐公车回家。我会一直念他太省，但我知道他就是要多跟我讲讲话，一小时也好，几分钟也好。但我很不愿意，因为每一次过了安检门，再回头来跟范妈挥手的时候，看到范妈一个人站在门外的身影，常常眼泪就掉了下来。说再见对我来讲一直都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我好像一直在走。二十多岁离开台湾，四十多岁离开纽约，五十多岁时离开住了快三十年的美国，离开我视为家的地方，离开我视为家人的人。在全球化的世界里，我们不停地移动，不停地说再见。但我们在说再见这件事情上变得更擅长了吗？今天说故事的人要访问的徐子涵，是个跟我一样说再见说得很辛苦的人。子涵是我东吴法律的小学妹，有多小呢？她只有20岁，圆圆的脸，小小的个子，很可爱。我跟她说话的时候，总觉得好像在跟日本漫画里的樱桃小丸子对话。她又很会照顾人，每一次我们碰面，他都会带个小点心给我吃，因为他知道这个老学姐常常忙到没有时间吃中饭。子涵跟我差了30多岁，但他跟我说了个故事，让我觉得我跟他很亲近。子涵的故事要从他高中的时候写的一篇作文谈起，那时老师出了个题目叫《睹物思人》。
写作文其实思考的时间没有很多，但我立刻有一个题目就是从我脑里跑出来，就是一只泰迪熊。那这只泰迪熊它是小时候第一个照顾我的印尼保姆，它要离开台湾的时候送我的。我就把这个作文以这样的题目写下来之后，一写完我就其实也不是写完，我就边写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已经就是有点忍耐不住，我就是会一直想要流泪，然后一写完之后我就哗啦，然后我就飞扑到我身旁的同学，这样就是就大哭一场。然后从那一天之后就开始不断地在晚上做梦的时候会梦到跟他有关的事情，这样子。他的剧情可能会像这样子，就是我起来，然后我抱着泰迪熊起来，然后我看到他在我面前，我很惊喜，我想去抓他，可是我抓不到，然后他会一直往前走，然后就是他就离开。对，就是我起来的时候常常会有一点空空的，就是会有点怎么样想找的人都找不到，见不到那种感觉。
这个印尼保姆叫做 Dewey， Dewey 从子涵出生一直照顾到他4岁。
我们的固定作息就是很固定，我一起来，然后可能会在床上就是有点赖床这样子，然后他把我拖去刷牙，然后我刷完牙之后，我就会自己要求说我想要倒那个奶粉，因为我觉得很好玩，就是我可以把上面多出来那一部分刮掉，我觉得很有趣，然后我就自己倒奶粉，他就帮我冲热水。然后我们喝完牛奶之后，如果天气好，他就会带着我去到那个公园，就是我最喜欢玩荡秋千，他就在后面推着我这样子，然后又很怕我落下来嘛，就可以知道说他想让我尽情的玩，可是又很保护我。玩完之后我通常会又是有点赖皮不太想回家，他就会带着我去附近的那一家 7-11， 然后他就用他的电话卡就是在外面打几通电话，可是在那之前他会先去买几个棉花糖，或者是有时候我会跟他耍他说我想要吃科学面，他就会买给我，然后我就在旁边吃科学面边听他讲电话，然后我们再一起回家。嗯哼，对。
其实子涵从出生一直到12岁一直都有印尼保姆在照顾，他总共有过三个印尼保姆。但我听得出来子涵跟都维特别的亲，我问他为什么。
第一个我觉得是因为他在我刚出生就跟我在一起了嘛，他在照顾我的时候我其实基本上还没有去过学校或什么，所以我跟他相处的时间又更长。我觉得都维那时候跟我即使差了这么多年纪，但我一直就是把他当玩伴这样。我有一个绰号叫做小可，然后有一阵子我是称都维在我们家叫做小英，他是因为一部卡通的缘故，就是库洛魔法使，小可他就是一只小精灵，然后小英他就是一个魔法使，然后我是小可，然后一直围在他旁边团团转这样子，所以我就称他小英，然后全家人就跟我一起叫他小英。
OK， 你帮我形容一下都维这个人。
第一个词是很温暖，我觉得很温柔，就是很笑笑的，就我提出什么要求他都会笑笑的，他就会说啊哈，然后或者是我突然有点无厘头的，就是今天天气就是外面在下大雨，然后我说我就是想去公园玩之类的，他好像还是会有时候会顺就顺着我这样子，但是因为我也会尝到苦头，所以我下次就不敢。对对对，
他带你带到四岁嘛，对不对？带到四岁，离开的记忆是什么？
在他要回去印尼的前一到两个礼拜，我的父母亲有尝试的要告诉我这件事情，但是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我不太想去面对这件事情，我就会说没有没有没有，然后我就会把自己关去房间，然后再缩在一个角落这样子想，反正刚刚应该是假的这样子。然后是一直到时间越来越逼近，然后都维最后一次的放假日的时候他出去玩，他通常就会像在台北车站附近就是会有一些东南亚的商店或什么的，他通常都会在出去的时候顺便带一些零嘴回来给我，然后会带一些东南亚的美食或是甜点就是会给我吃，但那一天他多带了一只泰迪熊，他就跟我说妹妹杜伊要回家，如果你想我的话你可以抱这只泰迪熊，对，那这个泰迪熊会陪你。讲完这句话他就又把自己一件衣服就是送给我，然后他套在泰迪熊上面。对，那我那时候就是还真的意识到说这件事情是真的，就是他要离开这样，然后就一直到可能有一天我记得我们是有好好的一起过完剩下的那些日子，可是就到那一天就是他要离开的时候，我是一睁眼起来我发现我身旁是空，因为我们是从小就睡在一起，就是我那天就觉得异常的不一样，我一起来的时候发现我爸妈都在家，然后我就问说杜伊呢，然后他们是告诉我说就是开始会问说你会不会饿啊，然后我说啊杜伊呢，我发现我爸妈一直闪烁其词，最后还告诉我杜伊回家。然后我记得我就过了一段就是有点泪断片的生活，就是有点像一起来我睁开眼然后看到旁边是空的我就会哭，然后一起来然后又看见那个就是刷牙凳，然后他都会抱着我上去，看到那个我也会哭，然后再看到那个热水瓶，看到那个奶粉罐我也会哭，然后再看到我们一起坐在那个厨房就是狭长的走廊那两张椅子我也会哭，就是你好像就硬生生的就是斩断了我跟他之间就是原本连在一起的那个感觉。
两人就这么分开了，接下来的十多年其实都维大部分时间是在台湾的，但也许是法规的限制，都维没办法回来再当子涵的保姆，他去桃园的工厂做作业员，一直到子涵十岁那年两人才终于又见到面。
那个时候我可能十岁左右，事前我都不知道他要回来，我记忆里的他也都还在一个就是 停在那个时候的样子。就是我记得我那一天的记忆，其实是我回到家里的时候，我突然看到一个人坐在那边，然后我妈妈告诉我说他是独立，可是我接不上的那个感觉。然后我们不断在沟通的过程当中，然后才慢慢要找回来那个感觉。可是就那一次有点断掉，而且其实我觉得当时我的心情有点复杂，就是其实我对他有点生气，可是我又有一点难过，但是我很想跟他说话，但是又不知道说什么。
子涵就这么慢慢的长大了，对杜威的记忆似乎也就淡去了。一直到那篇写泰迪熊的作文，子涵开始动了念头想找杜威，但从想到真的动作还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就在有一天我早上是看到一则快讯，然后他是在讲说雅加达即将要办封城，然后印尼的疫情如何如何。我当下就是心就揪一下，就是虽然之前可能也有过更严重的，比如说一些天灾人祸是在发生在印尼，可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一个这么有警觉的那种感觉，就是一种第六感嘛，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直觉。然后我就觉得说会不会其实他没有办法等我到那个时候，我就那个时候有点这样，然后我非常讨厌后悔的感觉，所以我就觉得说好没关系，我来想一下我现在能力所及之内能做点什么。
子涵很想找都伟，但已经时隔15年，再加上线索真的很少，除了一个不是本名的名字跟那只泰迪熊，他跟父母亲翻箱倒柜之后也只找到一张他跟都伟的合照。他于是先在脸书上写了一篇公开信找人，没下文。于是他就去找了会印尼文的朋友翻成印尼文，没下文。后来他找到廖云章跟张震这一对长期关注东南亚移工议题的夫妻，他们建议子涵投书到天下的独立评论网站。
就是突然的隔了15年之后，在全球大概70-80亿人之中找一个人，然后印尼人口其实也不少，大概3亿多，就想说线索也太少了，毕竟就像刚才讲的，就是一个不是本名的名字，然后一张照片跟一只泰迪熊。我就想说好吧，就凭着信心送出去了，之后就开始有很多很多人开始主动的帮我分享。那一阵子就是大概可能2-3个礼拜左右，就是天下读评的点阅跟就是它会有一个排行榜，我就发现就是说这篇文章很受到大家的瞩目，然后大家会开始主动的帮我去联络很多地方，然后我都就是尽自己的能力之内就是都在回复他们，然后还有真的是很多很多的感谢。然后一直到有一天是差不多发出去2个礼拜之后，我就接到了一个来自中央社的一个大哥的私讯，他就说他看到我的投书，然后他想要帮我联络他们在印尼那里的派驻记者，然后看有没有办法跟当地的媒体连上线。然后我就说哦天哪，就是当然好，然后我们就连上了。一开始有2家印尼媒体就先帮我放上去，但是那个过程也有点尴尬，因为他并没有把我的图片跟文字是一同移过来，他是自己改写还是怎么样，所以在下面就有很多印尼网民，就是你的 Google 那个翻译年糕，就很多人在讲说这应该是诈骗吧或什么什么的，对对，就是假讯息啊，内容农场啊之类。然后我就还想办法要去登录，然后跟他们讲说就是这不是假的，然后我真的在找人啊等等之类。一开始其实心情蛮沮丧，就想说你好不容易突破到这一关了，好像只差一点点了，就是我不想停在这里。
就这样过了几个月，接下来让我套句子涵自己的形容，就是神机出现了。
应该是5月14号的时候，也就是去年母亲节的时候，我去补习，手机一直震动，就是一直响，拿起来就发现说，有很多陌生的私讯，怎么怎么的，然后我就说 OK 屏住，然后我就下课的时候去厕所看一下，就发现说有很多人就密我说，他说好像是这个找到了，然后有没有什么其他联络资讯可以给他们或怎么样的？但是因为我其实有点怕，我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然后后来是真的透过就是云章在帮我牵线，然后我们就透过一个他现在是嫁来台湾，他刚好就是嫁来台湾的一个阿姨，然后他本身是印尼人， 但他刚好是 Dewey 的邻居，他就说这个不就我们家邻居吗，然后他就联络上就是天下毒品，然后再联络上云章，然后云章再联络我，所以我们就这样接上线，然后就真的找到 Dewey 了。就是那一刻我是非常的感动，然后我就是我整路就是那时候还憋到下课，我就是整路念着哈利路亚回家，然后就是先我补习班在15楼，然后我就这样子坐电梯坐下来，然后现在一楼哭了一场之后，然后冲去搭捷运，然后在搭捷运的时候还是一直狂哭，然后旁边乘客还一直看着我，然后我回到家的过程当中就是就觉得OK 好像在等，然后在捷运上的时候我已经跟 Dewey 用 WhatsApp 是联络上了，然后因为我当初就是讲说就是其实如果我真的可以再见到他一面的话，最想要对他说的一句话是就是我爱你，然后对就是想要用印尼文就是阿空西塔卡姆这样子跟他讲。
子涵先用简讯跟 Dewey 做了简单的联系，两人约好了时间视讯，一回到家，子涵就迫不及待地打开电脑，跟 Dewey 联络上了。
你那时候跟他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我是叫他的名字，我说，其实我说不出话来耶，而且我那时候我就是记得我当时其实就是有点哭到讲不出来，然后我好像讲 Oh my God， 然后一直叫他的名字，对，然后他就是一直笑着跟我说妹妹妹妹妹妹这样子。我其实当下有点说不出话，但是后来那天我们电话讲了4-5个小时才挂掉。对
，OK，嗯嗯，那所以他现在在做什么呢？
他现在在自己的老家开杂货店。
OK，
对对对。
那你们现在的互动情况怎么样？跟我们讲一下。
哦，就是从那之后，我们大概差不多就一开始，当然刚找到的时候，因为真的很兴奋，然后会有很多想要讲的事情，所以我们大概就是。一个礼拜因为还是要上课，就是大部分可以的话就会约1-2个时段就是讲电话讲，可是讲到后面当然就是其实要报备的或者怎么样差不多都讲到一个段落，然后因为他其实也回去像刚刚可能讲已经7-8年了，其实中文是还是很不错，但是当然有一些要讲到深一点的东西他就会有点不太好表达，然后他就很可爱，就是他如果不会的话他就是笑笑的，然后我就知道他听不懂。
子涵的故事感动了很多人，于是廖云章就找了这一次参与找 Dewey 的众多媒体组了个联盟，叫做寻找第二个妈妈的计划，希望能协助像子涵这样的孩子找到小时候照顾他们的保姆。也许是有了经验，第二个想找保姆的小女生佩瑜也找到她在越南的保姆阿秋，这次只花了2天，现在第二个妈妈计划已经帮助许多孩子找到他们的保姆。由于子涵也在第二个妈妈当义工，于是跟这些找第二个妈妈的孩子有些就成了朋友。在聊天中，子涵发现他们对外来义工有一些共同的心得。
因为其实他们每一次来到台湾，他们有重重的关卡，他们要在当地先付一笔中介的费用，然后要花机票钱，又要干嘛，来台湾又有台湾的中介费或什么，就对他们来说可能都是一种孤注一掷，所以他们真的是很全力在做，就是全力的付出。然后像我之前曾经有一个阿姨，她还甚至说她不要休假，因为她家里非常的急缺钱这样子，所以可以真的很感觉得到他们在我们家的很用心，就是像 Dewey 或者是阿秋在对我们付出的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背后已经牺牲很多，然后我们还要更多，或者是我们不知道他来到台湾已经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了，那我们还没有就是好好珍惜他们，或者是有时候就会想说自己小时候怎么那么白目，或者是怎么时候，就我们两个是在这边特别有共鸣。
好，你觉得这件事情就找到 Dewey 这件事情对你来讲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因为在我的人生可能4岁的时候我就第一次面临到了就是分离这个课题，而且这个课题还给了我蛮大的，对，就会导致说就是我之后在面临到分离这件事情的时候，它其实一直都是我的罩门，我的反应通常会就是会比一般人还要激烈。那我上面有2个哥哥，然后他们因为我的父母亲其实还蛮常出国工作的，然后或者是要去哪里，对，所以我们会很常需要离别这件事情。我自己是觉得好像就是从那一次之后，其实之前 就本来可能就已经是我就蛮依赖的，但在杜伊的不告而别之后，我自己觉得我对分离这件事情的那种要跨过的坎又更大。像是因为我的母亲她在我国一的时候，她就是被公司要外派去国外工作，那我当时也因为这件事情，就我的反应是跟我小时候一模模一样的，就是我一开始就是先其实逃避，然后逃避逃到后面之后又发现说要面对这件事情，但是就是也没有什么心理准备，这样子就是好像就得被迫要面对这件事情，然后就是每一次就是去的时候哭得很伤心，回来的时候又哭得很伤心，然后再去的时候又哭得很伤心，就是就这样，就是像现在已经七八年了，每一次回来还是哭，去也还是哭。一开始他有蛮为我着想的，他大概很努力的一个月一次，但其实大家也知道说一个月回来一次其实很吃机票钱，那当然是他也没有办法真的非常专注在他那里的工作的一开始打基础上面，所以后面当然就拉长，可能到两三个月回来一次。那降到今年的话，因为疫情的关系，我已经跟他一年多，快要一年三个月没有见面。
所以其实现在像现在我们常常在讲说，像现在其实视讯很发达这件事情，没有办法帮助你吗？
我觉得视讯跟其实我觉得还是有点不一样。我的家人大概今年年初的时候只剩我在台湾了，然后又
其他人都去哪里了？
这都过去了，这样
只剩下你一个人在这边。
嗯，
那你会不会很孤单呢？
孤单吗？我觉得一开始难免啦，就是你又回到一个五个人的家，可是你回到家的时候只有你在的那个时候会有一点就是你会知道说有一些家里有一些地方的灯你是永远不会开到的，你知道你只需要什么东西，就是有时候会觉得就是我干嘛一个人住五个人的家的那种感觉，但是好处也是很自由，可能我想要做什么的时候我可以在半夜弹琴之类，就不怕吵到他们，或者是我可以像课外活动比较多的时候回家不用怕有人在等门。
子涵说得很轻松，但我总觉得有点就是努力要让自己坚强起来的感觉，也许是我自己感觉的投射吧。我问他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说再见这件事对他这么难。
就是我觉得我已经很习惯把每一次当做最后一次的感觉，就是我虽然我也没有这样子跟我的爸妈讲过，但是因为我觉得这好难讲。
为什么会每一次都觉得是最后一次呢？因为其实现在飞机啊什么的都很发达，我是说为什么你会有这种感觉呢？
因为像我觉得我当时我觉得杜伊离开我是就真的找不到他了，就是像我就觉得他像他在跟我交代每一件事情，给我泰迪熊，然后给我他穿过的衣服，这些都很像在交代就是我们不会再见面这一件事情。我会想说如果万一我的母亲或我的父亲或我其他的亲人在另外一个地方，然后他们假设发生了事故，假设健康突然出了问题，那我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就看见他们的话，我觉得我一定是承受不住的。可是他毕竟是我不能说他不可能发生。
我一直以为比如说离别这个事情，我觉得如果常常练习
我一开始也以为，因为我妈妈常常会跟我讲一句话，就是说一次两次就是哭没有关系，但是可能久了我们的心都会慢慢就是强壮起来。然后他每次他要离开的时候，就是他还会在我的 书桌上写一张便条纸，就是他总会写一句，就是我们会一直一直在一起这样子。因为他写一张我就记一张，他写一张我就记一张，然后我就是会贴在书桌的就是某个区块。然后当我看到他就是一片之后，我觉得我还是没有比较好，因为他走我就是哭，就是他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件事情它发生很多次，但在我身上强度并没有减弱，我还是会觉得很难过，我还是会觉得为什么要面对这个。但到现在已经难免了，就是会好一点。我已经可以大概预测说，比如说我知道他们的班次是在三天后，我就知道我自己的周期会差不多在他们的就是航班的三天前开始，我会有一个情绪低潮期。然后通常这时候我就会去寻找学校的幸福资源，我就会说我知道就是我又要来了，然后 我可能需要聊一下，或者是先帮我做一点心理建设。然后前两天通常就是我爸妈也有一个默契的，我就会跟他们聊特别久的天，可能会把他们这一趟回来的事情跟我们有的一些感想就是多聊一些。然后最后那一天晚上我通常都会跟他们一起睡，隔天再送他们回家，然后再去机场啊，或者是就是离开家，因为可能又要上课又要干嘛。对，
嗯，你现在还小了啊，可是你将来你将来生孩子的时候，生就是有自己的孩子的时候，你会选择这样一个生活方式吗？
嗯，我觉得我的父母他们虽然事业心很重，但我觉得我可能要到至少16、17岁我才能明白说其实他们已经在他们能力范围之内尽到他们最大的努力这件事情，就即使对我来说还不够，可是他们已经做到他们的最善。对，然后我一开始会责怪他们，可能会觉得为何我总是被排在最后的，为何我总是一个人在家里等门的，就为何我总是一个人。可是我觉得就像刚才的那个问题，若我今天面临到这个转捩点的时候，我今天必须面临做一个选择，我的孩子跟我的工作。因为我明白我母亲要工作的原因是因为她想要让这个家更好，因为她的童年有过很多的辛苦。然后她常常会讲一句话，就是说我们这一代的辛苦让我们停在这里，我希望你们都可以去做你们自己想做的事情，辛苦要停在我们这里。所以她就去。我觉得一开始我也是不能够接受，我也跟他讲过类似的话，比如说我不需要住那么大的房子，我喜欢我们在周末的时候一家人可以聚在一起看一些八点档，可以一起剪剪指甲，我觉得这样的生活没有什么不好，我觉得我很满足，我没有必要争取到那么多的资源，因为我觉得很够用了。可是我可以明白我的父母他们的初心是都是好的，但也要等我们真的长大了一点，我们才可以去真的明白这件事情。所以我自己做选择的时候，我当然会希望我自己坚固，但我也明白这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对，我希望啦，我希望我是以我孩子为主，但叫我为我的孩子，就是如果假设今天我有一个梦想，我真的很想很想很想去做，我是一个很不喜欢后悔的人，那我又不希望我的孩子必须要背着一个负担，是就是他没有办法让我完成梦想的这个负担，那我就会，反正我觉得生命自有出路，一定是边走边看的。
嗯哼哼。在我父母年轻的时候，旅行通讯都很昂贵，很少人出国，所以一讲到要出国留学，好像就是生离死别。到20-30年前，我还只有20多岁的时候，全球化开始了。当时是父母留在台湾，年轻一辈到外面去闯荡，离家的是像我这种当孩子的。 但听了子涵的故事，我才突然意识到，在子涵这一代，是父母得要到外面去闯荡，离家的换成是父母了。那些照顾像子涵这些孩子的印尼保姆们，很多也是让别人在家乡照顾他们自己的孩子，才能到台湾来照顾我们的孩子。我忍不住要想，将来子涵的孩子在面对离别的时候，会比我跟子涵更辛苦，还是像子涵说的，生命自有出路呢？说故事的人是由范启斐的美国时间与实在影像共同制作，与百灵果 News 协同制作，制作人是范启斐，企划是林瑞珠。这一集我的第二个妈妈主持是范启斐，导演跟剪接是陈彦豪，执行制作张燕玲，混音是赵仁俊。如果你喜欢说故事的人，请在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星好评，并且订阅分享给你的朋友。说故事的人，我们下周见。